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全美31家大型银行全部通过美联储的年度压力测试。
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批评中共压制宗教自由。
以色列防长说，在美国武器运送问题上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国会听证会聚焦中共政府利用补贴主宰全球市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联储周三宣布，今年所有接受压力测试的31家大型银行已经全部通过测试，并有能力应对重大金融危机，但警告今年损失将会比去年来得高。美联储在声明中说，这次压力测试内容跟去年大致相似，并模拟会导致商业房地产价崩40%，住宅价格错跌36%，失业率急剧上升的全球经济严重衰退情景。美联储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巴尔声明指出，今年的压力测试显示，大型银行有足够的资本来承受高压情况，也达到最低资本失足率。虽然今年压力测试情境的严重程度跟去年相似，但测试结果显示银行业损失可能会较多，因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风险更高。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尼克尔斯则在声明中说，美联储最新的压力测试结果再次显示美国银行业仍然健康，资本充足，并为应对严重经济衰退做好充分准备。
当地时间26号下午，由于玻利维亚前军事将领朱尼加不满国家经济衰退，要求现任总统奥尔斯重组内阁，集结部队占领总统府前广场，并用装甲车攻入总统府，宣布发动政变。随后，包括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邻国的领袖纷纷谴责政变，力挺现任总统奥尔斯，让这场政变在几个小时内结束。主导叛变的前将领朱尼加日前也已经遭到逮捕。玻利维亚总统奥尔斯在政变后说，现在国家正面临政变，必须尊重民主制度，呼吁人民动员起来，不能再次允许政变企图夺走玻利维亚人的生命。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阿尔马格罗也呼吁军队服从合法选举产生的政权，支持奥尔斯和他领导的政府。而在几小时的政变匆匆落幕后，总统奥尔斯也立刻宣布换上新的3军首长，并且要求士兵都退回岗位。
周三，洪都拉斯前总统埃尔南德斯被美国法官判处45年监禁，罪名是协助贩毒以及使用枪支支持贩毒。这一判决意味着55岁的费尔南德斯可能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除非他的上诉能够成功。今年3月，纽约曼哈顿的一个陪审团判决埃尔南德斯有罪，他被控接受了$几百万的贿赂，以保护一些运往美国的可卡因。这些可卡因的所有者是埃尔南德斯曾经公开宣称要打击的毒贩。检察官曾要求判处埃尔南德斯终身监禁，但辩护律师表示40年的刑期已经足够。检察官说，他协助把至少400吨的可卡因运往美国，助长了毒瘾和暴力。而埃尔南德斯也利用毒品钱贿赂官员，并在2013年和2017年的洪都拉斯总统选举期间操纵投票，但埃尔南德斯本人否认受贿，并说他在担任总统期间打击了贩毒集团。
由于中国钢铁产量近年来快速成长，并锁定拉丁美洲国家为美国的替代市场，倾销钢铁，引发包括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的反弹，相继宣布对未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的钢铁征收最高50%的关税，以反制中国钢铁的倾销。根据危地马拉媒体《共和报》周三报道，由于美国从前总统川普任内一直到现任总统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战不断提高中国输往美国的钢铁关税，中国的钢铁业者近来开始寻找替代市场，拉丁美洲国家就成为头号目标。报道指出，中国生产全球超过1/2的钢铁，光是在2023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增长了36.2%，超过9000万吨。对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出口量更是持续增加， 造成许多拉美国家的钢铁产业受到严重打击，其中冲击最大的就是墨西哥。
拜登政府周三宣布，作为旨在抑制价格大幅上涨计划的一部分，部分医疗保险受益人将在今年第三季度节省64种处方药的费用。2022年，拜登总统和国会民主党人通过了通货膨胀削减法，法案要求制药公司在某些药品的价格涨幅超过通货膨胀时，向医疗保险支付回扣，然后卫生官员会根据这项计划调整符合节约条件的药品成本。周三的声明是在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首次大选总统辩论的前一天发布的。周三公布的药品将在7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降低 B 部分共同保险费率，因为每家医药企业的提价速度都快于通胀率。政府表示，退税计划实施后，医疗保险每天可节约超过4500美元。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周三意外发布在官网上并迅速删除的一份意见书，最高法院似乎准备允许爱达荷州在医疗紧急情况下实施堕胎。根据彭博社在这项意见被撤下之前获得的副本显示，最高法院决定将恢复下级法院的命令。这项命令确保爱达荷州的医院可以以保护母亲健康为由进行紧急堕胎。公布的意见书版本显示，多数大法官将驳回爱达荷州和州内共和党领导人的上诉，但法院的决定并没有针对案件中的主要争议点给出最终判决或解决方案。意见书显示，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决定撤销此前对联邦地区法院命令的暂停执行。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阿利托和戈萨奇投了反对票。最高法院新闻办公室说，这个案子的裁决还没有正式发布，因此它不一定是最终裁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批评中共压制宗教自由，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东时间6月26号，英伟达举办了年度股东大会。作为全球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领军企业，英伟达在最近一度成为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后，股价持续回落。而本次大会似乎没有提供太多投资者期待的新消息。周三美股盘后，英伟达股价又下跌了大约2%。大会上，英伟达 CEO 黄仁勋强调了公司刚刚发布的新一代 Blackwell GPU 架构，以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公司将获得的机遇。黄仁勋阐述了公司保持竞争力的总体战略。他认为，英伟达已经从之前的游戏业务转型为一家专注于数据中心的公司。英伟达还在寻求为人工智能创造新的市场，比如工业机器人。黄仁勋说，英伟达的 AI 芯片提供了最低的总拥有成本，也就是最高的性价比。黄仁勋还介绍了英伟达在人工智能热潮中发展的机会，包括在机器人和主权人工智能领域。他预测，下一波人工智能浪潮将使价值50亿美元的重工业实现自动化。
美国宇航局 NASA 周三宣布，他们已经选择 SpaceX 公司开发一种将在2030年使国际空间站脱离轨道的飞行器，合同价值高达8.43亿美元。国际空间站的运行寿命已经接近尾声，随着新的商业空间站计划的升温，国际空间站最终将不得不在这个10年末被安全处置。NASA 及其合作伙伴一直在评估使用俄罗斯航天局的进步号飞船执行脱轨任务，但研究表明，脱轨机动需要一个新的飞船。NASA 表示，即将开发的最新脱轨飞行器将不同于 SpaceX 公司向空间站运送货物和成员的龙太空舱，也不同于为 NASA 提供服务的其他飞行器。NASA 将在最新的脱轨飞行器开发完成后对它拥有所有权，并在整个脱轨任务期间对它进行运营。这款飞行器和国际空间站在重返大气层时都将发生破坏性解体。SpaceX 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 确保空间站重返大气层时不会危及任何居民区。
2024年夏季奥运会下个月将在法国巴黎举行。6月26号，美国 NBC 环球集团宣布，他们计划通过 NBC 电视网和孔雀流媒体平台报道这一盛事。报道中最有可能引起争议的部分是，孔雀平台将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声音作为主持，而这个声音的原型是美国知名体育播报员迈克尔斯。孔雀平台宣布，他们将在奥运期间推出每日奥运回顾计划，向用户推送前一天的奥运精彩片段。用户可以通过孔雀平台的应用程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体育项目和话题，然后就可以在奥运会的第二天以后，每天早上收到根据他们兴趣生成的视频集锦，观看前一天的精彩片段。孔雀平台预计在这次巴黎奥运会期间，将生成近700万个这样的个性化奥运片段集锦，并由 AI 迈克尔斯进行解说。AI 迈克尔斯的声音是通过真人迈克尔斯过去在 NBC 出镜的片段训练出来的。迈克尔斯本人表示，他一开始对 AI 播音员持怀疑态度，但他显然也很好奇，并最终决定试一试。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美国宣布，在缓解以色列对美国向他们运送武器的关切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障碍已经得到移除，预计各项军事建设和弹药供应能够持续推进。请听报道。
周三，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白宫会晤了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加兰特说，目前有关美国向以色列运送武器进度方面的障碍已经被移除，瓶颈得到了处理，能够推进各项问题，更具体的说是军力建设和弹药供应议题。本周早些时候，加兰特会晤了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虽然美国是以色列的主要武器提供者，但是最近几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抱怨他所说的美国在数个月来在运交武器方面进度迟缓。白宫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的评论令他们困惑。白宫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沙利文重申了拜登总统致力于确保以色列有其军事自卫和应对伊朗支持的对手所需要的一切。另一方面，美国官员对以色列和真主党在黎巴嫩边境的摩擦有可能升级为更广泛的中东战争表达了警觉。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马丁·格里菲斯在日内瓦对记者们说，我们担心可能发生更多的悲剧和死亡，因为涉及黎巴嫩的战争将卷入叙利亚，也将卷入其他国家。美国官员本星期也表达了反对意见，警告以色列不要采取可能扩大冲突的举动。奥斯汀对加兰特表示，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再一场战争很容易演变成一场地区战争，给中东带来可怕后果。他认为外交是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好方式。对此，加兰特表示，我们正在密切共事以达成协议，但我们也必须讨论对每一种可能情形的准备情况。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务院6月26号发布了202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揭示了中共对法轮功及其他宗教团体的迫害。除此之外，这份报告也记录了美国政府的反制行动。请听报道。
美国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批评中共是一个压迫性的政权。美国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人所大使拉沙德·侯赛因在报告发布会上说，中共政府正在打压新疆的穆斯林领袖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成员，这种镇压延续了对宗教社群长达数十年的迫害，包括藏传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修炼者。报告援引相关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中共当局以组织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关押了2772名政治犯， 但由于中共执法部门迫害宗教信徒的情况缺乏透明度，因此2023年度因宗教信仰而被监禁的人数从数千人到超过10000人不等。一些曾被拘留的人即使获释，也仍被剥夺行动自由。报告还记载了中共政府在美国境内试图对信徒实施跨国镇压。美国司法部曾经表示，有2位被指是中共政府的代理人，试图贿赂来推动中共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跨国镇压行动。报告并首次提到了中共对神韵艺术团的攻击，指出中共向外国剧院施压，打压神韵演出。除此之外，这份报告也记录了美国政府的反制行动。1999年，美国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原因是中共参与或纵容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去年12月，美国就可用于犯罪侦查的物品对中国重新实施出口限制。另外，侯赛因在报告发布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自哈马斯去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以来，全世界反犹太主义和仇视伊斯兰教的急剧抬头。国务卿布林肯也就美国国内的仇恨犯罪抬头表示，在美国，据报针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仇恨犯罪和其他事件也在急剧增加。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国会众议院举行一场关于中共在无人机芯片战略方面的听证会。与会专家证实，北京正在为多个行业提供补贴，以主宰全球市场并发展胁迫美国的能力，而华盛顿正在看清北京的策略模式。请听报道。
周三，国会众议院应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举行了一场听证，主题为中共在无人机、芯片、造船和钢铁行业战略，聚焦中共寻求世界主导地位和利用美国供应链漏洞的策略。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说，在每个领域，中共的策略都很简单、直接且一致，通过非法补贴、强硬手段、知识产权盗窃和强迫劳动，控制世界上最重要的供应链。他举例说，从华为到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大疆等，中共都是使用同样的伎俩。事实上，我们称之为华为策略。莫勒纳尔说，中共会在战略行业中挑选一个全国冠军，然后给予补贴，随后采用掠夺性定价，以巨大的反竞争的价格供应产品，然后进行全球扩张和驱逐竞争对手，再利用新发现的依赖关系来推进中共的利益。他表示，这种模式就像三足鼎立的球队，很有效，而且很难防守。莫勒纳尔补充道，一旦你看清了这种模式，你就能明白如何打败它。根据该委员会的数据，中国公司目前生产了美国使用的 90% 的商用无人机和 77% 的业余无人机。五角大楼也一直在关注中国产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参与程度。当天出席听证的专家包括无人机制造商 Schedule 的首席执行官亚当·布莱。根据他的介绍，乌克兰官员能使用 Schedule 无人机调查潜在的战争罪行，这种无人机可以对地面地形进行三维扫描。但布莱在听证会上强调了当前形势的严峻，他表示Schedule 虽然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1000多架无人机，但我们的中国竞争对手已经交付了10万多架，显示中共的巨额行业补贴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不对称影响。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多数美国人计划观看拜登和川普首场总统辩论。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欧盟峰会商讨战略议程，将和泽连斯基签署安全协议。
美日韩联合军演应对朝鲜和中共威胁。
美国驻华大使表示，中共支持俄罗斯是一个重大错误。
多数美国人计划观看拜登和川普的首场总统辩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欧洲联盟领袖27号将就欧盟战略方针等议题达成共识，并预计将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安全协议，承诺在未来几年继续向基辅提供武器、军事训练以及其他援助。根据路透社看到的草案，相关协议将阐明欧盟对乌克兰的承诺，将在安全和国防政策等九个领域提供协助，包括武器运送、军事训练、国防工业合作以及地雷清除。此外，国防投资将成为欧盟战略议程的一环，领袖们希望在峰会上对此达成一致意见。除了国防之外，路透社所看到的战略议程草案还呼吁提升欧盟竞争力，以更好地抵挡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压力，并为欧盟东扩做好准备，把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和西巴尔干半岛国家纳入欧盟。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周四说，对于上周中共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海军采取的非法行动，菲律宾需要做得更多，而不仅仅是表达抗议。针对中菲海上冲突事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周三进行通话。美方周三的声明说，在北京对菲律宾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合法行动采取了危险行动后，奥斯汀部长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美菲还重申了加强双方联盟的承诺，以支持双方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包括通过与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和双边举措来加强信息共享，提高菲律宾武装部队的能力，并根据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追加美国轮换部队的部署。
26号，一直被关押在莫斯科监狱里的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在俄罗斯接受闭门审讯，几小时后俄罗斯再次向美国发出交换囚犯的信号。去年3月，格什科维奇在为《华尔街日报》进行报道时被俄罗斯安全局以间谍罪抓捕，并被关押至今。格什科维奇本人、他的雇主和美国政府都强烈否认了这一指控。法庭表示，格什科维奇的下次听证会定于8月13号举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表声明说，格什科维奇的案件与证据、程序规范或法治无关，这是克里姆林宫利用美国公民实现其政治目的。白宫表示，俄罗斯正在利用格什科维奇作为谈判筹码。华尔街日报指责莫斯科在俄罗斯监狱中囤积美国人，以换取在国外被囚禁的俄罗斯人。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韩国与日本和美国今天展开新的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将动员3国的驱逐舰、战斗机和直升机，以及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并将涉及导弹防御、反潜和海上拦截演习。美日韩领袖在去年的三方峰会上同意每年举行军事训练，以便在面对朝鲜核威胁和中共日益升高的地区影响力时展现团结。这项联合演习预计将持续到29号结束。美军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经在周末抵达釜山港。罗斯福号的抵达引发朝鲜的愤怒回应。在首尔今天宣布这项联合军演的几个小时前，朝鲜声称已经成功测试多弹头导弹的能力。韩国则驳斥说，朝鲜此举是为了掩盖发射失败而散布的夸大式谎言。
几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确认有400多名非法入境的移民借助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附属的人口走私网络来到美国，这些人来自中亚以及其他地方，其中50多人已经不知去向。据 NBC News 报道，3名美国官员告诉媒体，虽然这400多名非法移民中的150多人已经被捕，但仍有50多人下落不明。在 NBC 新闻报道这个消息不到2周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几家媒体曾经报道，美国最近逮捕了8名据信和伊斯兰国有关的塔吉克人，他们从美国南部非法越境后提交了庇护申请，并在美国国内等待移民案件审理。 这起事件导致美国国家安全官员更加担忧，这个现已分裂的恐怖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可能会在美国本土发动袭击。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周三驳回了共和党籍州检察长主导的，目的在于阻止政府接触社交媒体公司，要求他们调整内容的报告。此举或许将有助于官方在关键选举年打击虚假信息。法新社报道，这项裁决为拜登总统和政府机构在11月总统大选前送上胜利，让他们能够继续向脸书和 X 等主要平台通报他们认为虚假或仇恨的内容。大法官以6票对3票驳回此案，理由是包括密苏里州、路易斯安那州两个州和社交媒体用户在内，提出此项法律挑战者并没有直接受到伤害，不具提告的法律立场。这项裁决对保守派倡议者来说是一大挫败，他们声称政府以打击假消息为幌子，向主要的平台施加压力，或者和他们勾结审查右倾内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多数美国人计划观看拜登和川普的首场总统辩论，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第一届美日韩商工部长会议周三在华盛顿举行，为了应对中共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会议重点讨论了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三国探讨了如何利用这个三边机制来促进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的发展，并加强经济安全和供应链的弹性。三国表示将优先展开合作，在半导体、电池和关键矿产等关键领域建立更具弹性的供应链。三国在会上对中共的供应链武器化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担忧。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斋藤健还举行了第四次日美商工伙伴关系部长级会议，双方对于中共的经济胁迫行为和非市场政策以及做法表达关切。双方还将共同应对中共的出口管制问题，加强在加、锗和石墨供应方面的合作。
斯里兰卡总统梅克拉马辛哈26号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同印度、法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达成债务重组协议，这是斯里兰卡2022年债务违约后经济复苏的主要步骤。梅克拉马辛哈说，有了这些协议，斯里兰卡将就能够把所有双边贷款的分期付款推迟至2028年。此外，斯里兰卡将能够以优惠条件偿还所有贷款，偿还期可延长到2043年。梅克拉马辛哈26号说，新协议将为恢复公路、轻轨和机场开发等外资项目铺平道路，并启动新的项目。
周四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五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幅大幅放缓。根据中共统计局的数据，五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0.7%，增幅低于四月份的4%。而今年前五个月的增幅也从一月到四月的4.3%降到3.4%，回落0.9个百分点。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受到中国最新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放缓的影响，香港股市今天早盘重挫到近两个月来的低点。截止到当地时间上午11:20，恒生指数下跌1.8%到17,767.65点。与此同时，中国股市也下挫，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7%。由于对中国国内经济的担忧挥之不去，以及对进一步刺激措施的预期，投资者继续买入中国国债。周三，在岸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到2.22%，是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年期和50年期国债收益率几个月来一直处于历史低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和川普周四将在90分钟的辩论中当面交锋。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将观看这场在亚特兰大 CNN 演播室举行的美国大选第一场总统辩论。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周四晚上进行辩论，这将是两人11月5号大选前的竞选活动中的关键时刻。拜登竞选团队原本希望将经济和生育权及堕胎权等国内议题作为2024总统连任竞选的论点核心，但是在拜登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实际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据主办这场辩论的 CNN 获得的消息透露，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其他十几名外交事务高级顾问本周都在戴维营与拜登一起讨论外交政策。由于拜登和川普两人在对待俄乌战争和哈以战争问题上有明显的分歧，预计在周四晚间的总统辩论上，两人有可能会围绕这两场海外热战进行交锋。川普曾向选民表示，他担任总统期间，世界上没有战争，美国的处境比拜登执政期间要好得多，不论是经济还是外交。而在对中共的立场，则是拜登与川普以及美国两党少有的能够基本达成一致的方面。川普在2024竞选活动中提议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尤其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以上的关税。今年5月，拜登政府决定对中国产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钢铁、铝和医疗设备征收高达100%的关税。随后，川普又建议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制造并输入美国的电动车征收200%的关税。另外，在台湾问题上，尽管美国一直秉持战略模糊策略，但是对于如果中共以武力入侵台湾，美国会如何反应的问题，拜登自上任总统以来已经有5次明确表示美国会协防台湾。川普近期则表示，如果中共武力攻台，他会直接轰炸北京。拜登和川普的辩论预计也将受到海外观众的密切关注，因为不同的总统上台很可能会让俄乌战争、哈以战争、以太冲突有着不同的发展和未来。美联社周三报道，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成年人计划观看这场辩论的某些环节，约6%的人表示他们极有可能或非常有可能观看辩论直播或片段，或在新闻社交媒体上阅读或收听有关候选人表现的评论。民调显示，数千万美国人可能至少会看到或听到这次辩论的部分内容。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再次表示，中共通过提供导弹或其他武器所用的技术支持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这是一个重大错误，而美国已经重申了一贯立场，也就是中共支持俄罗斯的侵略是不可接受的。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中国金融中心上海发表演说时表示，俄�罗斯的入侵现已进入第3年，它已经成为欧洲的生存危机。伯恩斯表示，我们认为允许数以千计的中国公司向俄罗斯发送如此多的零件、技术部件、微处理器和消化纤维，加强俄罗斯联邦在这场残酷战争中的国防工业基础，这是一个重大错误。他强调，中共并非中立的，而是在这场战争中实际上站在了俄罗斯的一边。这一决定直接和中共长期以来宣称的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互矛盾。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今年4月在访华期间也直接指出，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将难以维持。另一方面，伯恩斯在本月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也重申了美国立场，即中共支持俄罗斯的侵略是不可接受的。他告诉 BBC， 中共正在展现他的真实面目，他正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发动的这场野蛮的战争。我们知道有中国公司在做什么，我们知道这对俄罗斯发动这场战争的能力有何影响。伯恩斯表示，有大量的中国公司在支持莫斯科，美国现在已经制裁了大量公司，如果中共政府不收手， 我们准备采取更多行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